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有一个问题不知您想过没有，那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去了哪里？服刑期满监狱就要释放，这可以说是一个铁律，何况本来无罪而被中共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法轮功修炼者。然而中共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却常常打破这一铁律。我们看明慧上报道的几个迫害案例。江西省进贤县法轮功学员张玉珍于2000年11月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判刑6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迫害的两手臂终身残疾，双上肢变形伸不直，双手变形伸不直握不拢，手腕无力，手始终往下耷拉着，上肢整日胀痛，双手颤抖不止，胸部颈部和肩部时常剧烈疼痛。监狱为掩盖迫害事实，在张玉珍被非法强加的刑期期满的2006年11月10日，又把她劫持到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直至2009年11月9日，张玉珍才被释放回家。湖北省麻城市南湖中学的于学伦老师被绑架到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了整整3年。今年8月1日，他就应释放回家，但在省610授意下，范家台监狱勾结麻城市610教育局和南湖办事处，胁迫他原单位麻城市南湖中学，要他们出人出钱配合，企图再次劫持于老师到所谓的湖北省法治教育学习班，即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洗脑班，继续迫害50天。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找不到一条法律依据，而犯罪所必备的要件也没有一个可以和法轮功学员对上号，可是中共却偏偏要用司法的形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这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些修炼者被当局以捏造的借口和对不上号的法律条文判了刑，就是按中国的法律到期总得放人回家吧，可是中共竟然再一次非法把他们劫持到劳教所或洗脑班进行迫害，这种迫害的连贯性和彻底性充分暴露了迫害的实质。可不只是中共的监狱会这样枉法，我们再来看看中共在劳教方面违法的例子。重庆市长寿区八科镇农妇黄正兰曾3次被长寿区政法委及八科镇政法部门投入监狱劳教所长达8年，2次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特别是最后一次，2010年2月3日，由八科镇政法委书记李金荣为首的3男1女将黄正兰接出重庆石马河女子劳教所后，直接拖进长寿燕家精神病院再次关押，服用不明药物，截止到今年6月底也没见放人。2001年9月13日，天津市双口劳教所所长郑金东在大会上宣称，加期最多只能加1年，告诉你们，加期1年你也走不了。楚继东不就是个例子吗？礼拜日已经给他办了戒教手续，但是他仍然走不了，就地给他办班，还不转化，就地逮捕，然后撤捕，再劳教3年，再加期1年，那就是4年。事实确实如这个所长所说，1999年9月，楚继东遭绑架，10月被绑架至双口劳教所，因拒绝转化而被加期1年。2001年10月，大港区610又将其截至板桥劳教所继续迫害，前后共劳教5年。劳教本身就是违法和违宪的，因为它不走法律途径，不经审判，警察把人绑架后，根据610的指令就可以把人随意劳教， 这对于迫害者来讲，根本不用考虑非法不非法的问题，所以也就自然地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最主要方式。可是劳教也得有个期限啊，但是因为它本身的非法性，那个期限也是可以暗箱操作的。天津劳教所所长讲得明白，先逮捕再撤捕，然后又是劳教三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共的法律讲，判刑属于刑事处罚，劳教属于行政处罚，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一逮捕，以前的劳教就不算数了，要重新按刑事处罚计算刑期，因此先前劳教的时间也就不算先行羁押了。这一逮捕一撤捕与刚刚劳教过的处罚就没有丝毫的联系了，那再劳教就是又一次新的行政处罚了。这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回避中共所谓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他们这样做也纯属多此一举，因为对法轮功的迫害本来就是非法的，谁参与了谁就是犯罪，哪怕采取的是行政处罚的方式。对楚继东的迫害只不过更具典型性而已，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被连续非法劳教的例子还有很多，根本就没有走这条路，而是直接在此劳教。比如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法轮功学员李连东，在河北高阳劳教所三年期满后，没有任何理由又直接定他三年劳教，关押到河北邯郸劳教所。在此期满后，张家口恶徒又将其劫持到某宾馆监禁迫害。在那里，李连东被长时间双脚离地吊靠，连续多天坐铁椅子，20多天不准睡觉，恶徒还利用女流氓给他换内裤等方式羞辱他。2个多月后，李连东生命垂危，恶人怕出人命才把他放回。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严重的执法犯法，同时这也暴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系统性。监狱怎么能够把人劫持到劳教所呢？劳教期满后的人，谁给他们先逮捕后撤捕而后再劳教的权利呢？人还没有到家，怎么当地的610与法轮功学员的原单位就接到了通知？显然中共对非法劳教和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在他们被强加的刑期到期后，相关联的各方要根据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的坚定程度再行协商继续迫害的措施。是劳教还是送所谓的学习班以致精神病院，这都是恶人们协商后的结果。其实这个规定可不只是针对上述这些现象中所涉及的法轮功学员，所有被非法判刑劳教以及被以各种形式非法拘禁过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们被强加的刑期到期后，负责关押的单位都必须和法轮功学员所在地的610进行联系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使用过这样一种迫害形式。随着法轮功学员对迫害真相的揭露，中共这种迫害形式也越来越被民众所知晓，中共也越来越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了。但是中共这种对法轮功修炼者连续迫害的形式是人类司法史上的耻辱，从中映照出中共邪恶而无耻的本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从中共诬陷法轮功学员家属砸法院说起。据明慧网9月11日报道，2010年9月5日晚，天津蓟县法院女法官趁天黑无人之际来到蓟县看守所，对被非法关押了近一年的法轮功学员文红军等人非法宣判，判了文红军10年徒刑，并告诉当事人，给你们判这么重刑是因为你们家属把法院砸了。 女法官说的杂法院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文红军被绑架后，他80多岁的老母亲和患有癫痫、腿脚手都有残疾的妻子因无法生存，于8月初走了几百里路，互相搀扶着到蓟县法院要人。婆媳俩在法院前哭诉生活的艰难，却被蓟县法院法官、法警抬出扔到了大门外。随后法院又叫来公安，这些公安威胁着要抓人，并对婆媳俩推拉拽踢，还吐口水。法院里的人员则学着文红军妻子残疾的样子嘲笑他、侮辱他。最后老人病倒他乡，娘俩无奈回家，这就是女法官说的杂法院的全部过程。那么文红军犯了什么罪呢？他只不过是散发了一些神韵演出的光盘，并且在法庭上律师就已经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看过神韵光碟的人都知道，神韵弘扬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内容纯善纯美，被外界誉为世界第一秀，把这么好的东西传达给同胞，这不是在做大好事吗？可中共竟凭此判他重刑，甚至判重刑的借口是莫须有的他家人杂法院。文红军的母亲和妻子真的杂法院了吗？他们明明是被扔出法院大门之外。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一个身有残疾的妇女，用什么杂法院呢？他们只不过是在向法院哭诉自己的艰难，想要回自己的亲人而已。这人民的法院怎么听不得人民的一点声音呢？而且还竟然据此加重他们家人的刑期，这是什么道理？执法单位为什么敢这样做？中共的中央能不这样做吗？没有最上层的颠倒黑白，下层的官员怎么能效仿呢？中共对法轮功的构陷是系统性的，由以中共中央的诬陷为甚。当年在天津，法轮功修炼者和平抗议合作修对法轮功的诬陷，竟然招致天津公安的非法抓捕和殴打。当然，当法轮功学员去天津市委反映情况时，回复命令竟是来自中央。当法轮功修炼者们向中共的信访部门再次反映情况时，却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把柄了。因为中共信访局就在中南海附近，法轮功修炼者们自发去的人又很多，中共便诬陷法轮功修炼者和平反映心声的行为是围攻中南海。这样的霸道和强词夺理真是举世罕见。说法轮功学员围攻，他们拿棍棒了还是拿砖头了？难道反映情况就不能多去一些人吗？去的人多，正说明法轮功得到很多群众的支持。可是中共就说那是围攻中南海，并以此展开了对法轮功长达11年至今仍未停止的迫害。文红军的老母亲和妻子去天津蓟县法院哭诉冤情，被诬陷为杂法院，与法轮功修炼者到北京反映情况被说成是围攻中南海有什么区别呢？所不同的不过是级别和范围而已，而性质则是完全相同的，目的也都一致，那就是为了陷害法轮功。这也充分说明中共维系的11年的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其手段的残忍与狡诈没有丝毫的改变，暴露的正是中共罪恶的本质。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